但观首相。可是呢，如果你是观观世音菩萨的话，你但观那个头部，观世音菩萨的头部，知道说哦，这个是立佛，所以是观世音。那么头部呢是宝瓶的话，知道这个是大势至菩萨、智二菩萨。这两位菩萨呢，帮助阿弥陀佛普通化导一切。他们要讲普通化导一切的人，所以普通化导一切的众生。一切的众生当然就包括毗支佛、阿罗汉乃至于六道的群灵，是为杂想观，名第十三观。十六观中呢，我们已经讲了十三观。其实这个杂想观有一个好处，这个杂想观呢，事实上佛陀要教导我们是什么呢？普贤菩萨的第一愿，礼敬诸佛。有没有发觉？那呢，第一个在观世音菩萨的地方要你们尊敬师长。再来第十一观就是大势至菩萨，要你们学孝敬父母，孝敬父母。那么第十二观呢？第十二观呢，佛陀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们能够尊敬师长、孝顺父母的话，事实上啊，你们已经常常在欢乐当中。那么到第十三关呢，如果你们常安享快乐，你们呢就不会起任何的积嫌心、积嫌意乃至于烦恼，那当然就可以学习礼敬诸佛。一上品上生者，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三？一者自成心，二者身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何等为三？一者慈心不杀，具诸戒恨。二者读诵大圣方等经典，三者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国。看我们今天能讲多少就算多少。好，我们往下看。这时候佛陀在告诉阿难尊者及韦提希，怎么样我们能够往生上品上生。我真的很感谢，在今天很平静的时候，让我知道至少这些年来佛法对我的妙用，所以我是真的很感谢。好，你们不要紧张嘛，我真的很感谢。如果这个不是因为我一个人在这里，他们那些学生都在这里的话，我反而会紧张，因为那时候是我害了他们了。那么每一个人都倒，你们会更紧张，所以还好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好，以觉知那时候会紧张的不知道怎么办，他会叫我念，不会他自己念的。我们呢，佛陀这时候告诉我们，你们今天都是很有福报的人，什么时候你们不选往生上品上生的机会？上品上生的人呢，就往生极乐世界呢， 就是花马上开，而且呢是当下见佛，并且呢证入等觉菩萨。他说若有众生，如果有这个众生发愿愿往生极乐国的人，发三种心即便往生，能够发三种的心呢，当下即便就是即刻，便就是一定，也就是即刻当下就会往生。好，所以事实上啊，当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并不是这个身体去才算往生，也就是说你在这里你有发那个心的时候，你已经不是这里的人，你是极乐世界的人了。他讲何等为三，一者自成心。那么是哪三种心呢？第一个就是自成心。什么叫自成心呢？自就是真，也就是真诚心，不怀疑的心。诚者实也。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非常真实的心，脚踏实地，每一步都踏踏实实，不以怀疑，不用我们的知见，那么我们其实已经就是极乐世界的人了。好，所以你们必须明白，我要你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是死后一定去，而是我更希望你们在日常生活中，那么就是生活在极乐世界的人。那你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是生活在极乐世界的人呢，一定要有比较稳定的智慧才可以。因为我们呢，一切的众生身口意三业呢所修，然后呢了解的程度再去实行每一件事情，不管我们了解的深或是了解的浅，我们都要用真实心，真实踏踏实实的那种心呢来做，不要呢外面好像现这个闲散好像我很有功德，我很用功我一天到晚忙着拜佛念佛，口中说空，行在有中那外面呢现那个闲散精进的相可是呢心中啊常常怀着虚伪假装，这样还是黑暗不好。所以我宁愿呢劝你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原因，事实上就是你们呢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念真实心，你们就是有一念极乐国的展现，那是一种真实的欢喜，而且呢德跟失是平等线。好，那么不可以啊内怀虚假贪嗔痴呢让邪心邪为并且奸诈百端恶性难清四统蛇蝎这个呢叫做杂毒之善，不好。所以我们做不到没关系，但是我们宁愿呢每一个善念都是真真实实脚踏实地的明明白白的，不要有这种杂毒之善。为什么呢？因为你真实心所感得的那种妙果呢是遍三千大千世界，你那种真实心呢对待一切众生的话，你走到哪里众生都真心对待你。可是如果你怀有杂毒之善的时候，那么你走到哪里人家也是跟你虚应蛇尾，表面上跟你好好好好，可是私底下不是那么样子。好，这个叫做杂毒之善，一名虚假之行，这也不是真正的 哈，真实心。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以安心啊，真实心来起行，纵使我们生了经过很大的苦，乃至很多的那种事情来激励我们的身心，那么日夜十二时，即走即坐，如鸠头然。哈，临命终的时候哈，才几天了，你们千万记得能吃八关斋戒最好。没有师父的时候啊，就在佛前致誓，没有办法起来，你就合掌向空中，阿弥陀佛，诸佛如来慈悲见证，我今日致誓受八关斋戒。好，这在台北有一个居士，他得了癌症，这我有跟你们讲过。他的癌症是四期的，已经末期。那么他很聪明啊，他那时候已经胃也不能吃了，身体也不能动了，他躺在床上，他呢就请他的亲人去请师父来说，他要终生受持八关斋戒，我够干。你知道终身受持八关斋戒哈，像我们现在如果这样终身受持的话，那么以这个功德力回愿往生是在中品上升。中品上升的菩萨呢，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所以后面呢这九品连观非常重要，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但愿你们都能够来听。好，那么如果终生受持八关斋戒，回愿往生极乐世界是在中品上升。中品上升就是你在这里，那么诸佛佛与他的化佛，然后还有化大阿罗汉，全部呢是出家僧众来迎接你，因为这是属于小圣果先成熟。去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当下马上证阿罗汉果，具足六种神通，任运自在，而且不是小心的阿罗汉，是专门随学菩萨法的阿罗汉。那你看这个舍利佛尊者那时候追随佛陀几百劫几世，好不容易到现在佛陀出世证阿罗汉果。在我们这里退缘太多，退缘太多，很难证，因为稍微一刹那你就动念，稍微一刹那你就动念，所以不容易。但是这个居士他很聪明，他在临命中他知道他已经是末期，绝对没有救，而且已经是到最后终点，他都躺在床上，他请师父去帮他受持终身八关斋戒，其实多久？只有一个月。他根本不能吃嘛，他只能喝流质的东西，所以呢，他完全身口意清净受持八关斋戒。他好聪明，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你们不能这样，你们就最少啊，临命终那几天呢，不要吃。可以喝牛奶，哎，也不要解牛奶源了，我看你们喝果汁好了。好，所以我个人我是不解牛奶源啊，我觉得在跟牛结缘呢，等一下还有机会下到它肚子里面去，所以我不喝牛奶。那么讲到这个出果啊，降生人间啊，出果降生人间，就是那时候我们的三这个西天东土第三代祖师桑那合修啊，他已经证阿罗汉果，那么那时候就有很多出果圣人还来人间，其中有一个出果圣人呢，他已经是证出果的圣人，但是他必须七返人间，到一天到人间要七次再出生，那是他第三世的出生。他因为术士毁谤必知佛的关系，感得呢他全身出那个恶疮，好， 那个身上啊，让人家看的就是很脏很痛苦，但是呢，他呢，他心中虽然不被所获，可是他也感得贫穷下贱的果报。虽然他不堕入三途地狱恶鬼出生，可是他在人间，他所有的这个身报业都还要受。那么就是因为上上和修有一个徒弟证个出果，他以为他这样就够了，所以呢，这个上上和修啊，就是我们第三代祖师带他去看那个出果罗汉，跟他讲说其实这样不够的，要让他再往上修学。好，那么也因为这样呢，那个他那个弟子呢看到发那个害怕的心，好，然后呢专心思维修学，也很快证得阿罗汉果。可是阿罗汉果其实还不究竟，还只是先自力的了脱。我们讲到了脱生死有分两段，第一段叫分段生死，阿罗汉是属于了分段生死。什么叫分段生死呢？就是分一段一段的，我们的生命呢就好像一段一段的，今生是一个段落，下一生又是一个段落，前生又是一个段落。所以阿罗汉只是了分段生死，世上阿罗汉还有一个没了，就是呢变异生死。什么叫变异生死呢？就是我们念头当中刹那刹那变换生死还没有了，所以阿罗汉还必须修学，离佛道还很长一段路。好，好，那么我们讲到说具足戒恨，好，三皈依啊，其实三皈依就是戒。三皈依呢，事实上通常在家居士的三皈依呢是叫做翻邪三皈依，也就是翻无始劫来的邪心不正之心去向于正道之心，好，这个叫翻邪三皈依。好，那么三皈依呢也是我们断一切恶的钥匙，所以你们不要小看三皈依。我有跟你们讲过，正如法受持三皈依的众生，随时随地你们身边有36位从四天王天下来的36位大力神拥护你们，而所有的这些小鬼什么的，只要你啊有称那个大力神的那种名字，他们就要赶快离开的。好，那么如果你在受五戒啊，五戒每一戒有一戒神拥护，不，每一戒有5个戒神拥护。来自于我们出家人的威仪，所谓的3000威仪，每一威仪当中有2个护法戒神，那你们就知道修行人不可以随便毁谤的，真的。好，虽然可能我的3000威仪我只能受持100，但是呢我至少我身边有200个护法神在这里。好，再加上我们的比丘比丘尼戒，每一条戒最少最少一位善神护持，250条就有250位善神，这个都是属于金刚护法神，不是只是善神而已了。那么我们比丘尼戒348有348位金刚护法神，再加上我们菩萨界的虚空藏、金刚藏、一切护法神多得不得了。所以说虽然我们破戒，可是我们没有全破，虽然我们的戒不全，但是多少都还有一点凡夫的慈悲心。这就是我告诉你们，这个师长虽然可能他不是很合你的理想，那是因为他不是你宿舍的老师。好，
他不是你宿舍的老师，乃至于你跟他的法缘不契，那时候我们一样尊重他，可是我们第一个不回谤他，不要去把他身上的包袱再拿来身上挑。
那么在我们要讲到这个上品上生的时候，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有三种发心啊，上品上生。第一种发心是自诚心，第二个发心是身心，第三个发心是回向发愿心。自诚心就是自诚恳切啊，真实不虚的心。什么叫自诚恳切真实不虚呢？也就是说你这个念当中呢，没有带有虚妄性的。什么叫虚妄性呢？那天我们有讲过，一般啊，凡夫的心都是带有虚妄性。怎么说虚妄性呢？我拿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你们就知道。譬如说，我今天我发心，我为我丈夫插一朵花。你有那个我执，我为我丈夫插一朵花，你当然就会有一个期待，我丈夫能够赞叹这一朵花，对不对？这个叫做虚心，不是真实心。真实心是当你那一朵花插下去的时候，谁先看到？对了，你不要用我为谁而做的心，你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因缘，世上所有全部做的是你个人的福报。你那朵花插下去，那一盆花插下去，你很开心对吗？你先看得开心，那么第二个念就不要再起了。第二个念是什么？当然你也希望别人能够赞叹你，让你更开心，那个就是虚伪心。而那用那个第一念下去 OK 很欢喜，所以那种真实心呢是不用回馈的。为什么我们会痛苦？因为我们等待回馈。所以当你那一朵花插下去的时候，你不用等待回馈，不管有没有人看到，你没有期望之心，你就不会痛苦。你就是这么做，第一个你是要庄严道场，第二个你是要庄严你的家，那么你插下去，大家一定欢不欢喜，不是在你预期之内，他们的欢喜你有捡到的幸福，听懂吗？捡到的幸福。为什么叫捡到的幸福呢？哎，我觉得世间人好愚痴。那时候啊，我妹妹啊，我叫她不要嫁，她就偏偏要嫁。她要嫁的时候，我说啊，我也不能说祝你幸福啊，嫁得好郎君。我就说啊，我祝你一切吉祥圆满。哎，她有够笨。他不要吉祥圆满，他要幸福。OK， 我告诉你们，幸福，什么叫幸福？侥幸得到的福气。那你一生当中有多少个侥幸？我问你们，听懂吗？侥幸得到，如果你的心变异无常，你那个福就没了。那我要他一切吉祥圆满如意，他不要。一切吉祥圆满如意他不要，他要幸福。这我真是想不通啊，这些世间人真够一次。好了，这么难忍的大海当中，你终于挑到一个，你挑到一个又是多病的，又不是很有钱的，你幸福在哪里？可是如果你能够一切吉祥圆满的话，那么你不是只有幸福而已啊，你简直还要幸运啊，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世间人 所以对这个幸福两个字这么喜欢，吉祥圆满他不要。所以呢这就是因为他心中一直期待的，他所追寻的，他希望人家给他相同语言的祝福。可是当我给他更大更多的时候，他居然承受不起。后来他很伤心在跟我母亲讲，姐姐说不要祝我幸福，他要我一切吉祥圆满。那我母亲就来跟我讲，她说为什么你不肯祝你妹妹幸福。我一听就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还不懂啊。后来我母亲就跟我讲，我妹妹哭着去跟她讲，姐姐不祝她幸福。那意思就是，这我们这出家人不祝人幸福，大概你也不会怎么幸福。她可能是想这样。我跟她讲说，哎呦，你怎么这么愚痴啊。我说为什么你们这么愚痴呢？吉祥圆满是遍一切处遍一切时，幸福何其短少啊。就因为我多两个字，他要听的两个字没有出现，这个就不是真实心。你既然选择你自己的道路，你就要面对它，碰到任何困难你应该想办法尽快面对尽快处理，而不是自己心里有答案还要等着别人说出你心中那个答案才算是赞同你。其实当你们在问别人问题的当下，你们只是不愿意面对而已，你们心中都有一个答案，而且那个答案还非常坚固。有的人实在是很啰嗦，要打游击打了半天呢，他才套出他心中那个答案。我的是这样，其实我早知道你的是那样子，只不过你不肯面对现实，我又把你答案套出来罢了。所以什么叫自诚心？自诚心就是真实恳切，第一念发出来没有等回的。那你们有什么真实恳切的心？你们真实恳切的心，第一个就是佛道可成。你今天你不成，你将来你一定要成。为什么呢？你今天先种因也无妨。因为人如果顺着欲流的话，一定是越来越往下沉。而这个欲流如果越堆积越多，就会带成你的压力越来越大。到你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崩溃。所以呢，一般我们所谓学佛的人不可以只是呢说我接受压力，应该呢用我们的智慧观察，把这个压力给消化掉。那么我发觉世间的人的确是很容易给自己找很多的压力，而这些压力呢完全是来自于妄想。那么你们会说没有妄想怎么会有成果呢？事实上在我们人世间所谓的成果也只不过是一种虚妄取意相。很多时候呢，世间的人不懂得要如何帮助自己明白这个世间相，我们只是过客。当然我们在作为我们是过客的因缘中，我们也必须有过客的本分事。可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自己找太多的贪念，找太多的妄想。 有些时候啊，我跟学生们讲，譬如说你在台湾，你一直要看美国的消息，你对美国的消息非常的关心，可是呢，关心又如何？不关心又如何呢？你纵使突然间接到美国的讯息，你要马上能够帮助他们，也必须要时间。可能你会觉得说，那如果我们得到第一手资料不是更好吗？没有错，第一手资料通常是更好，可是呢，第一手资料通常也是最忙乱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家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事实上我们真的应该要给自己一些时间的。那么又譬如说，我人在美国，我去管太多台湾现在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又如何呢？我有心理准备说我如果回到台湾，那么台湾将会像以前一样。可是我也必须有心理准备说，我如果回到台湾，台湾可能会有当中点点的因缘不一样，但是那些事情都必须等到我回到台湾我才能面对。所以当我们在取舍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很深的智慧去观察，不应该常常只是以我的妄想，常常以我的计划，要希望别人都遵从。我觉得世间人给自己太多太多的压力，那么这些人呢，不懂得把自己的压力给疏解，他还要别人听从他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常常会爆发很多的无明，不必要的争执，我想大概就是因为这样子。世间的事情，很多时候你必须学习随缘。因为呢，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句话，能够信任别人是我们的福报，可是呢，至于我们别人给我们做的事情做得怎么样，那是我们的果报。那么你们会说，假如我们有给他用得更好，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些因缘。
话是没错，可是有更多的人在努力了一生之后，悠然两手空空，难道你要说他没有真正努力过吗？有，他非常非常的努力。那么，但是呢，白跑累死狗。那狗呢，以为看到一根骨头啊，在前面，所以他拼命的追，拼命的追。但是呢，累得半死之后，他才发觉原来前面是一块石头。所以呢那么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应该要明白，有时候我们回光返照看看，其实我们把用在世间虚幻相的这种心理呢，是不是能够帮助自己能够安定下来，是不是能够帮助自己能够静下来，或者是有一点点定力。那么讲到第二个身心，事实上佛陀主要要教导我们的是让我们有非常深的定力以及清净心，但是呢，这并不是容易做到。所以这里的身心呢，事实上所要教导我们的应该是一种深信不疑的心。什么叫深信不疑的心呢？也就是说，好，这条路我肯定是对了，那么我随学佛陀所走 也一定是对的。那么你们会讲说，佛陀我又没看到他，我现在看到的是世间的事情，我怎么知道他走的路对不对？当然问这句话的人是初学入门的，很多时候你以我的感觉为第一，所以你以你没看到作为借口，可是你也很显然的明白，你是来自于你爸爸妈妈，你的爸爸妈妈来自于你爷爷奶奶，你的爷爷奶奶来自于你的历代祖先，而我们对佛陀的学习跟教导来自于佛陀的弟子这些僧众，这些僧众来自于祖师，来自于更深远的经典的教导，来自于追寻佛陀的圣弟子所流传下来。同样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佛陀事实上也是我们的历代祖先。那么从以前到现在，唯有看圣弟子如意自在，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凡夫世间的人能够在追求物欲，在金钱满足之后有真正的解脱快乐。为什么呢？你们几时曾经看过这样子有钱的人真正解脱快乐吗？没有，他一定是要必须法的滋润，他一定要必须对金钱事实上的真正了解，他才能快乐。而这些正是来自于佛陀传给圣弟子们，圣弟子们传给祖师们，祖师们传给我们现在这些僧众，而要教导你们的。那么讲到这里，如果我们从以前用这个身心深信不疑之心，乃至于至真至诚无一念杂失之心，我们用这种心来随学佛法的话，那么很显然的我们不会走偏路，也很显然的我们一定能够到达解脱的目的地。而你们要知道，解脱并不是得到，它是一种放下，对世间种种的一种放下。如果你们不能学习放下，那么请你们慈悲，不要把你们种种的妄想要再加诸于别人身上。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向以及目标，可是你今天会造成痛苦的原因是你一定要别人跟你一样。而我今天在这里说法，我是用引导的方式，只要你们觉得好你们就跟着这里走，我不敢说你一定要跟我一样，因为那是非常不可能的。要你们像出家人一样，要你们像出家人无所求，要你们像出家人舍去很多的食物感官的一切欲望，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我更祝愿你们，虽然在这种日常生活中，事实上你们真的应该要启发你们心灵的智慧，而不要一直去追求金钱金钱，不要一直只是在想在赚钱上或者想在名上来庄严你自己这个臭皮囊。好，再来第三个，我们要来讲回向发愿心。什么叫回向发愿心呢？所谓的回呢，我一直有讲过， 阿弥陀佛生生世世积功累德，把他的功德回给我们这些众生。那么我们这些众生感受到诸佛如来慈悲的光明，向菩提道而行，事实上就是一个回向。现在呢，我们也在学佛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主要要学佛行，学佛卧，学佛住，学佛食，学佛的一切在行住坐都能够具足觉悟的心。所以事实上，当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能把我们真正欢喜的功德也回给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也能够看着我们所走的道路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欢喜，而向菩提道而行。如果这个人带领你给你压力越来越大，如果这一个人教导你让你心中贪欲越来越多，很显然这一个人是走错路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路是错的，我们就要赶紧放下，放下对我们自己感官的执着，放下对人类操控的欲望。唉，有时候想一想，世间人真是阿弥陀佛，他自己都不能操控自己，他还要想要去操控任何一个人。这种权力欲，这种名的欲望，是多么的恐怖。世间人呢，除了为钱财可以死之外，对名呢也可以死，而且会死得很凄惨。为什么我们不能醒觉这些呢？难道佛陀他就没有名了吗？佛陀他在不求名的情况之下，他得到一切的名。我很少啊看到说一个人在很贪求名利的情况之下能够受大家所尊重所赞叹，名字能延留百年的。可是你在不贪求名利默默耕耘之下，你更多的祖师大德，有更多的善良的人名留千古。当佛陀做给我们看，他以王子之尊，以未来少龙王位之贵，毅然的舍弃王宫的生活，毅然的放下他的珠光宝气的身衣，然后呢去到深山里面修苦恨。你们知道我有一种很深的体验，当我拥有了灵性，我觉得我拥有了一切。那么可是这些世间的人，他却呢要用种种的方法来告诉我世间的苦。可是我也接受，我不是不接受，我不但接受，我还教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苦？你们为什么要一直吃苦？你们为什么呢在吃苦过后你们不愿意放下，别人给你乐的时候你也不接受？
反而你希望别人都跟你一样苦呢？这是我感触很深很深的一个经验。当你要教导这些众生，你应该离苦得乐，他告诉你不，我不愿离苦得乐，我希望你跟我一样苦，那是不可能的。你们这些善知识，那是不可能的。当你苦极了之后，你会堕落。当你在堕落之后，你会希望能够上升。所以我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再跟你们一起苦。当然现在你不愿意离开苦，可是以后你一定会愿意离开苦。所以我不能跟你一起往下堕，我还必须站在我的原位本分上，等着你愿意离开苦的时候。所以你们这些善知识们，非常谢谢你们的慈悲，很看得起我这个小和尚，但是我却很惭愧跟很抱歉，我没有那个愿力跟你们到地狱去救你们。你们必须学习救你们自己，这是我非常抱歉的一个因缘。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凡夫，我不可以也不愿意再堕入地狱里面受苦，所以我只能现在我在这里，乃至于我教导你们，乃至于祈愿你们，祝愿你们跟着我向我所要走的菩提道而行。那么你不要，请你们不要给太多的慈悲的建议。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啊，他跟我讲，师父你怎么不盖一个大道场，我们也可以共修啊，那么到时候啊，好，我帮你募款。我那时候啊笑一笑没有说什么。那么三年内啊，他连续给我提了很多次，到最后一次我跟他讲，我要修建道场，你要不要随行？可能我要修建道场，你帮我募化10000块，其他的999万需要我自己去努力。当然你们可以呀、讲过话不算，可是呢所有的烂摊子要丢给我一个人收。因此有这个经验之后啊，我就非常的小心，感谢佛菩萨给我这种智慧，让我呢不会那么容易那么快就陷入这种陷阱。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名的陷阱，贪名。当然哦，能够做好像很好，可是当你是用扩展我自己力量的时候，那个显然很不好。所以我讲一个我非常惭愧的事情，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惭愧。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常常处在这种热闹当中，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么请你们慈悲，我把无量光明回给你们，那么
请你们也依着无量光明向我所要走的极乐世界而发愿，发这种无上菩提心。如果我们能够具足这种自诚心以及身心，乃至于回向发愿心，具这种善心呢，一定能够往生彼国，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讲到所谓的身心呢，就是真实起信，并且能够专念佛名，誓愿一定要往生净土，以成佛为期，终不会再起疑，这个叫做身心。那么回向发愿心呢，就是所有的礼佛念佛拜佛一切功德，只有一个心念，就是要往生净土，希望能够速上速成无上菩提，这个叫做回向发愿心。那么在讲到回向发愿心呢，我们就要明白，有时候我们呢通常嘴巴说哦我回向了，可是事实上有更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呢贪着污染于这个娑婆世界。那么我们不管过去的心、现在的心乃至未来的心，身口意当中，我们的都要随习一切凡圣所修所学，乃至于尽快的出离这种污泥，回向愿生彼国。那么也回向愿一切众生都随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事情啊，我倒愿意做。你如果说叫我，哎呀，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看呢，这个愿呢，我很难发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的缘是在于啊，这个啊，我回光给你们，你们呢跟着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愿呢，我是愿意发，这个比较容易一点。再来我们看，富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还有三种众生呢也理所当然可以往生极乐国上品上生。那三种众生呢，第一个就是慈心不杀，具足戒恨。所谓的慈心不杀呢，事实上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慈心不杀，就有诸佛如来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你们要知道，割一切众生肉就等于割我们自己的肉。你们觉得肉好吃，但是呢你们要知道，这些众生的肉事实上就是你自己的肉。那么当你吃过那些肉之后，从你肚子里面消化出去，很奇怪的人类，他很喜欢吃肉，那么他敢吃动物的肉，他不敢吃人的肉。人的肉也一样是肉，可是呢他怕人啊来报仇。有一次啊，我看到一个公案，那是也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好像苏州还是杭州。那么那里的人呢多半是养蚕的，那么有一次呢有一年呢，因为养蚕的价格很差，所以呢那么因为呢如果在养蚕的话，
要用很多的桑葚，所以呢这个桑仁就划不来。桑仁一划不来的时候啊，他就把几十万只的那个蚕呢、啊、就给它放到棺材里面，一个木板棺材，然后呢就给它埋掉了，等于活活呢就把那一个那几十万只的蚕呢给闷死。那么经过大概一个礼拜后啊，经过一个礼拜后，那么刚好呢有那个做官的从那里过，他就看到呢那个地上啊有一条腿露出来。这个时候啊，那个做官的就想说，这一定是谋杀案。结果呢就把那一个棺材给挖起来，看到一个女孩子的尸体。那么就开始查问，这是谁家的桑园，这个是谁啊？那么就查到那个主人。那个主人呢就很莫名其妙，他说，我没有杀害众生啊，我没有啊，那个地方我只埋了一些桑的那个蚕宝宝的尸体，怎么会有死一个人呢？他一直百思不解。那么做官的呢就给他打，就打他。为什么要打他呢？因为呢打他要他招认。后来他就讲，我才一个礼拜前我真的是埋了一些蚕的尸体，而我没有杀人。那么做官的把他打得很悲惨啊，那个做官的也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他买的蚕尸体，他看到的是人尸体。后来呢那个做官的决定 OK 了，再打开来看一次。结果呢这次一打开一看，哇，满满的整个都是蚕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那么讲到这一点，在座诸位菩萨们，为什么你埋的是蚕的尸体，那些做官的人会看到是一个女孩子的尸体，会看到一条腿露出来？因为几十万的生命啊，可以凝聚成一个人心念的力量，那么他可以变化成一个人来报仇，让那一个农夫啊可以长寿，看看他们所受闷死的痛苦。诸位菩萨们，你们真的那么慈悲，那个肉真的这么好吃吗？真的是非常的微妙。我们那个肉质啊，是关起门来人吃人。你现在呢比较高 ，OK， 你欺压下面的人。可是地球是圆的，你现在站在高处，那么地球是圆的，在下一个因缘，你很可能就站在地球。所以呢，我们如果啊能够慈悲心，不杀一切众生，身口意都不杀的话，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往生上品上生。再来就是具足戒恨，具足戒恨就是菩萨戒啊、比丘戒、比丘尼戒、五戒种种。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持好我们的戒呢，那么我们就不造身口意的恶业。那么如果我们不造身口意的恶业，我们就会与一切众生同体，所以具足戒恨事实上也等于呢同体大悲，也等于是慈心不杀。第二个呢是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为什么呢？因为大乘方等经典能够证入真实第一妙谛，究竟空，心与诸佛如来同体。那个时候啊，一个真正开悟的人，他不会告诉你你可以吃肉， No， 可以。为什么？因为你在割一切众生肉的当下，等于就在割自己。这个时候啊，这一点又可以让你们判断什么是善知识，什么不是善知识。那么读诵大乘方等经典呢，就是读就是阅读，诵就是背诵，大乘就是呢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方等就是十方平等的修行法门。如果我们能够常读诵，也可以广开我们的心量，让我们随喜，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就会发大菩提心，为利益一切众生。你因为想要利益一切众生，当然你就不会站在我执的本位去吃众生肉了。第三，修行六念。所谓的六念呢，有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那么在念天呢，也就有分两种，所谓念天的长寿安乐，念第一天大圣第一的道理叫第一天。那么在修行六念之后，要回向发愿。如果以回向发愿来说，有自力的回向，有他力的回向，那么就是回自己所因地修行去向于未来的果，这叫自力。或者是呢，他力回向，就是说专靠佛陀的愿力，不用自己车力，具名他力。那么不是烦请的回向，也就是说佛陀他回向给我们，那么我们呢向他的佛果而行，这必须要靠我们自己的愿力。好，那么回向发愿呢，在修行愿念六念的时候，你光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啊，就是持戒啊，念舍，常常啊布施，布施我执，布施烦恼，布施妄想啊。那么或者是你念天道的众生修行清安善法的愉快，这样子回向发愿，愿生极乐国。据此功德，你根据圆满这个功德，一日乃至七日，有的上根利器一日就能够成就，那么最少呢到七日也能够往生。那生彼国已，生极乐国时啊，那么此人精进勇猛故，这样子的人呢就叫做精进勇猛故。